我真欢乐，因为耶稣爱我，耶稣竟然爱我，他为我舍命，为我流血，他为我买来救赎，他竟然爱我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所做的见证，感谢主。我们早间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福音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我们来读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第十五节和三十四节。有声音向他说：“神所洁净的，你不可当作俗物。”彼得就开口说：“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。”罗马书一章十六节：“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”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告诉我们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那希利尼人也就是希腊人，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他们代表着叫做外邦人。所以无论是犹太人，无论是外邦人，今天福音的大能都要拯救，神并不偏待人。我们在今天早间要交通第一个讲到说，有一个犹太人，他是抵挡主的，反对主的，但是呢他蒙恩了，他得救了。我们都很清楚哈，这就是谁？保罗。那另外我们要看到一个家，他们是外邦人，是希腊，就是希利尼，或者是讲到罗马人，意大利人。那这个家他们蒙恩，他们得救了，就是哥林流的一家。所以无论是犹太人，无论是外邦人，今天福音的大能都要拯救他们。所以首先我们要看到保罗，那他的背景呢，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告诉我们说，他说：“我原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。”那我们知道他是犹太人，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而他生在大树，那这个地方呢是属于希利尼化的，就讲到希腊文化背景的一个地方，所以他所从小也接受到希腊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熏陶，他是在大树，生在大树的。但是呢他又讲到说长在这城，那这城就指的耶路撒冷，所以他成长的时候是在耶路撒冷。那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是希伯来文化的地方，所以他又受到希伯来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影响。然后他在加玛列的门下，他说：“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，热心侍奉神，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。”他也告诉我们说他在加玛列的门下是怎么样严严的受教，所以他被塑造出来是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啊，律法对他来讲是那么的重要，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。那这就是我们看到保罗他的背景。所以一面来讲呢，他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，另外一面呢他也受到希伯来文化的影响。所以今天一个是代表着外邦人他们所有的文化思想，另外一面呢是代表着犹太人他们所有的文化和思想。那所有在这个里面他被塑造起来是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，所以他讲到说他曾逼迫信奉这道的人，就是走耶稣基督道路的这些神的儿女，他都在那里逼迫直到死地。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坚强，他要持守律法，他以为在侍奉神，他逼迫神的儿女。那这是保罗他的背景。我们也知道说今天神得着这个器皿，其实对于整个福音的传扬，整个教会的建造是那么的关键。所以今天早间我们看到无论是个人的，无论是这个家，其实都是很关键的。一个是一个犹太人他蒙恩得救，但是他带来了一个翻转的一个生命的改变，他对神的认识， 他所传讲的福音，他写了最多在新约里面的 书卷，叫我们认识神，认识这些真理。那另外一个，你看见哥林流一家，他们意大利的，他们是外邦的，但是这一家的得救让整个的福音从犹太人然后传向外邦人。今天我们都是外邦人，但是我们讲到说我们是蒙恩得救了以后，圣经也告诉我们是真的犹太人，因为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。保罗这个背景，所以他也向那些说希腊话的这些犹太人跟他们来辩论，他能够接受两边他的文化，他的思想，然后他能够把福音能够传给犹太人，传给外邦人。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从加玛列的门下严严的受教，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，那逼迫信奉这道的，那这样的一个犹太人，这样的一个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这样的一位扫罗，神怎么来遇见他？像我们很熟悉啊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九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：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说：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：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，他是要去做什么？他是要去捉拿信奉这道的人。在这边他遇见了主，那个大光四面照着他，所以他就扑倒在地上。然后我们看到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主啊，你是谁？这是保罗问的第一个问题。后面他还有第二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说：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他问到说：主啊，你是谁？到底耶稣是谁？到底这位向他显现的，在荣耀里面显现的，我相信他里面遇见了，他说不出来，但是他一个呼喊就是说：主啊，这是万有的主，这是在荣耀里的基督。虽然他当时不认识，所以他问说：主啊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其实对于所有的人来讲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给人类，给所有的人一个挑战：你们说我是谁？我们需要真正的认识他是谁，然后我们里面才能够真正的来相信，来蒙恩，来得救，我们也才能够得着他一切的丰富。保罗说：主啊，你是谁？主怎么回答他的呢？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我，那这个我让他里面要得着一个启示，他是基督，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。他曾经道成肉身，他曾经走最卑微的道路，他曾经为所有的人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人人尝了死味。那这一位为我们死的主，他曾经被埋葬，但他复活，他升天，他得着荣耀，让他能够看见说，这个主说我是在荣耀里的基督，今天向他显现是这位荣耀里的基督，那一个荣光要照亮他里面，把一切的黑暗都除去。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谁？耶稣。我想保罗如果没有得着开启，他会觉得没有办法理解，我什么时候逼迫过耶稣呢？今天耶稣向他显现，讲到说我，但是呢是讲到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但是当他里面被开启的时候，有一个荣耀的启示让保罗能够看见，让他知道说他逼迫一个最小的肢体，神的儿女，他就是逼迫了主。也就是说一下子让他看见了每一个肢体，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连在主的身上的，都是属于主的，都在一个身体的里面。保罗到了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，他在最后，他在那里做一个宣告，他说：“亚基帕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。”他讲的异象是什么？他是讲到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，他遇见了这位主，所以这个荣耀抓住了他。这个荣耀里面的基督叫他里面的心被全照亮，所有其他的事都不必向他提，他看见了这位荣耀的主。那这是他所看见第一个基督耶稣，他已经复活，他已经升天，他已经得着荣耀，他是宇宙万有敬拜赞美的中心，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。第二个方面，他看见基督的身体，最小的肢体都在基督身体上，你摸着了一个肢体，你就是摸着了主。所以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他一下看见基督，他看见教会，他看见了一个荣耀的启示。然后呢，这个意象他一生在那里传讲。所以我们可以下面还会读到很多保罗的书信，当你真正认识他所要传讲的信息，就看见一个讲到基督，一个讲到教会。然后你读到以弗所书，讲到最高的启示，极丰的启示，说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。你读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你读到哥罗西书，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。从两个方面，这是他主要他得到的启示，主要的信息啊。这个意象一生抓住保罗，叫他来跟随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有一个渴慕的心，我们从他的身上所看见的，他所传讲的信息，那今天呢也要来抓住我们，也要叫我们里面的眼睛得开。多少神的儿女，他们有一天在信主的路程上遇见了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，哦，在荣耀里的基督已经将我的心全照亮。那这一个荣耀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，吸引我们，叫我们一生奔跑，一生来跟随他。那我们看到他蒙了拯救，那他所看见的异象，一生抓住他。那我们也知道他第二个问题，就是问到说：“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”这是在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二章。所以，当我们讲到保罗这段经历，哈，除了第九章我们很熟悉，然后另外呢，在二十二章还有第二十六章，那都讲到这一段的经历。在二十二章的时候，他就讲到说：“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”主说：“起来，进大马色去。”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。他问主第一个问题，主是直接的回答他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但是第二个问题呢，我当做什么？主没有直接的告诉他，只要他到大马色去，有一个人会来告诉他。我们也知道这是很稀奇的，当这么荣耀的主向他显现。但是当保罗眼睛打开的时候，他所看见的是一个小的弟兄，是一个整个这么大的荣耀一下子全部好像缩在一个弟兄的里面。那这个弟兄就是亚拿尼亚。那我们知道在第九章，主对亚拿尼亚说：“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。”神把保罗这个器皿，贵重的器皿，要他做什么？告诉亚拿尼亚。在后面我们看到亚拿尼亚就去告诉扫罗，神到底要他做什么。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有没有问过主：“主啊，你拯救了我，你要我做什么？”其实神在每一位神儿女的身上，他有一个荣耀的旨意，他要成就他的心意， 在我们的身上，他有他的计划，但是我们需要来认识，来明白。然后我们看到说，他要去传扬，他要在以色列面前呢宣扬我的名，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我们一起来读17节和18节哈。亚拿尼亚就去了，进入那家，把手按在扫罗身上，说：“兄弟扫罗，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，就是耶稣，打发我来，叫你能看见，又被圣灵充满。”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，立刻掉下来，他就能看见，于是起来受了洗。这个亚拿尼亚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他不是使徒，他也不是执事，而且在这个之后也没有看见他出现。但是呢，当他把神的旨意来告诉扫罗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一个器皿啊，这一个主身上的一个肢体，在这么大荣耀的里面，一下子当扫罗眼睛看见的时候，在他面前是亚拿尼亚。有人讲说他讲说什么名不见经传，这个是不太好的哈。他在隐藏中，他是被神所制作，那么认识神的心意，跟神之间，跟主之间有一个这样亲密的关系，能够听见主这样的跟他讲话，而且他愿意顺服。扫罗是逼迫信奉这道的，捉拿他要定罪，他要杀害的。但是亚拿尼亚听见主的吩咐，他就愿意顺服，他就去，而且呢，他为扫罗来祷告。当他为他按手的时候，你看见事情发生了，他眼上的鳞片掉下来，扫罗他就能看见。弟兄姐妹，这个能看见不只是外面他可以看见了，这个能看见更是让我们知道他里面的眼睛也被打开了，叫他能看见，叫他认识到说，今天他能够在基督身体的里面，因为一个肢体代表着基督身体，代表着元首按手来接纳他，把他接纳进到基督身体的里面。其实我们要知道说，这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，一个犹太人，一个信奉律法这么严谨的，然后呢，他是逼迫信奉这道的，现在竟然他也能够蒙恩得救，他也能够被接纳在教会的里面，在基督身体的里面，他的眼睛被打开了。那这个对扫罗来讲，你看这么重要，然后呢，对于整个我们认识到神的心意也是非常的重要。然后他一个是能看见，第二个呢，讲到说他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充满。整个来讲，从使徒行传第二章，我们也看到这些犹太人，那时候主要就是犹太人，虽然他们有一些讲不同的话，有说希利尼话、希伯来文，因为他们分散到各地的犹太人聚在一起，但是圣灵降临下来，保罗在这个时候圣灵降临下来，他被圣灵充满。所以我们知道蒙恩了，得救了，还要被圣灵充满。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一个命令要被圣灵充满，所以它不是一个建议，被圣灵充满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是一个命令。然后他被圣灵充满，然后他受了洗。这个受洗呢，当我们讲到保罗他写到罗马书第六章，让我们很清楚受洗的受浸的意义，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，与主一同复活。在保罗的身上，他还有另外一个意义，他原本是这样的一个人，逼迫神的人，但是现在他蒙恩得救了，他要有一个分别的见证。所以借着受浸，他其实站在那里，他也是做一个见证，我现在是属于基督的，我现在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。这是保罗在这边我们看到， 蒙恩得救了以后，那三件对他来讲这么大的影响，他能够看见，他外面眼睛开了，他里面的眼睛也打开了，然后呢，他被圣灵充满，那这个浇灌让他能够浸在圣灵的里面，被接纳到基督身体中。然后我们看到保罗，他真的是被主得着，成为主的见证人，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下面就看到另外一家人哈，还有他的他最亲密的人。那这一家人呢，是哥利牛的家。我们看看他的背景啊，在《使徒行传》十章第一节、第二节，讲到说，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，他名叫哥利牛，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。百夫长呢，大概是管100个人哈，所以叫百夫长哈。然后呢，他是个虔诚人，他和他的全家都敬畏神。你说那他是一个罗马的军队里面的一个百夫长啊，一个官，对不对？他是意大利的，是罗马的。那这样的一个人呢，其实在当时候是有一些他们承认犹太人的神是真的神，那他们也愿意来读神的话，他们是虔诚的，他们是敬畏神的，但是他们这些人还没有完全的归到犹太教的里面，他可能没有受过割礼，那这些的仍然是叫做外邦人。然后呢，他多多的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神。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圣经里面来描述这样的一个外邦人，我们说哇，这个人太难得了，太圆满了哈，美满，就是说他整个的对于神他是敬虔的，他是敬畏的，哇，这个已经是不得了了。那他又很有爱心去周济穷人的，周济百姓的，那他也是一个祷告的人，常常祷告的。但是你说这个人已经够好了吧，被神所称赞了、啊、但是这么好的一个人，他得救了没有？他还没有哈，他还需要认识福音。所以今天不是说行为好到，或者甚至说是虔诚的，是敬畏神的，但是他还是需要得着救恩。所以呢，在异象的里面，那我们看到很奇妙哈，那这个外邦人，你看见他能够看见异象，他能够听到天使来跟他传讲的信息，然后在天使会告诉他说，你要差派人到约帕这个地方去。我们知道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时候，他差派天使传报信息给人，这个时候呢，有使者或者是天使来告诉他你要做什么。因为他是敬虔的，他是敬畏神的，他是有很多好的行为的，可是他还是需要救恩的。告诉他说，你需要去差派人到约帕，要去干嘛？找一个人叫做彼得，要彼得把彼得带到你家里面来，让福音能够传扬出来。所以我们看到天使能够传递消息，传到这个信息哈，那但是呢，神要人来传讲福音，要彼得来传讲福音。今天神把传福音的这个使命，这个托付，不是托给天使，他是托给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，是要我们把福音能够传出去。所以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儿女何等的重要，我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，要把福音能够传扬出去。什么时候天使来传福音呢？在启示录我们看到，在最后恩典的门关上了，在那个时候天使来传福音，但是那个福音跟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还是有不同的。今 今天我们领受的是何等的有福，我们能够把这么有福的福音能够传扬出去，那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哈。所以我们也看到说两面圣灵在做事，一面呢哥尼流有异象让他看到，哎，你要打发人到约帕去，到一个地方，然后呢刚好彼得就在约帕，他在那个地方也看见了异象。在十一章第五节，彼得呢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，魂游向外看见异象，他说有一物降下，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从天坠下。那这个大布里面呢有各样的不同的走兽，那有牲畜、野兽、昆虫、天上的飞鸟。那这些所有的里面呢，我们知道犹太人按照律法、按照圣经，有很清楚的让他们知道说什么是叫做洁净的，什么是不洁净的。洁净的你们可以吃，不洁净的呢是不可以吃。所以我们读利未记啊，读这些，它其实有很清楚的教导哈。那这个蹄是怎么样分蹄的，不分蹄的，有各样倒嚼的，不倒嚼的，有些是洁净的，有些是不洁净的。那当然今天也有很多学医学的，他们说啊，这些洁净的的确是好东西啊，应该要多吃的，这些不洁净的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。但是这是神他有一个命令啊，有一个规条给犹太人。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是非常愿意来遵守律法的，他们根深蒂固，有很多事情是不能改变的。所以他能够说俗而不洁的，这些不洁净的，他说我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，我从来没有吃过。但是现在呢，神让他看见在这个大布里面有各样，可能有洁净的，可能有很多不洁净的，当他混在一起之后其实就是不洁净的。当他讲到说起来宰了吃，这对彼得来讲这太难了，我从来没有吃过，但是现在呢却叫他宰了吃。一连三次这个大布后来才升上去，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要三次，因为他很难被改变，它里面有根深蒂固的，我怎么能够吃这些不洁净的呢？这不是违反了律法的要求吗？但是其实这个意象让他所看见的还不是说真的你去吃这些东西，而是讲到说今天这个大布指的就像是他的预表，他的教会今天在其中有犹太人是他以为是洁净的，是蒙恩的，是有神的诸约，有神的律法。那另外一面呢有很多叫做外邦人，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觉得外邦人是不洁净的，你看见他们不愿意跟外邦人在一起，甚至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吃饭，因为他觉得这是不洁净的，外邦人的家他们都不愿意进去的。我想我们要了解犹太人他们这种心态，因为他们才是洁净的，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他们的确他们要跟所有的外邦人他们要分别出来。那这个是在彼得里面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，但是今天神要打破他这个观念，要他能够认识到说神所悦纳的，今天呢神所要他起来宰了吃，要他认识到说在教会的范围里面没有犹太人，没有外邦人。今天这个分别的界限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他除去了，今天救恩是为着每一个人，所以主圣经也告诉我们他是为着人人尝了死味，为着所有的人。那这个观念对于彼得来讲是需要经过制作，在意象的里面让他能够看见。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彼得呢当他看完意象之后 那三个人就已经到他家门口了，他一愿意顺服，他就到了哥尼流的家里面去。我们看到彼得，他认识到说今天是主带他来到一个外邦人的家里面，而他在那里他传讲福音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十章的38节到第40节，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，他周流四方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，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，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，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。43节，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，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在这边我们看到他所传讲的，把整个福音的内容好像浓缩的在这里能够传讲给哥尼流他一家的人。他讲到说这位耶稣他是怎么样受膏，他是受膏者，他蛮有圣灵的能力啊，所以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。他说膏拿撒勒人耶稣，他怎么样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真的就是叫被掳的得释放，叫受压制的能够得着自由。讲到这一位受膏者，他是基督，他是受膏的，他在地上是怎么样来行事，然后你们呢，很多外邦人或是讲到犹太人，反正就把这位主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死了，这是福音的中心。他讲到说他复活了，所以在圣经的里面他特别在这里记得第三日神叫他复活，而且是怎么样显现出来。那等到众先知为他做见证，他讲到说凡信他的人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我们知道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什么信，是需要相信来接受。所以今天不在于你的行为，你的知识，你的认知到底是多少，在于相信，本乎恩也因着信。所以他在传讲一个全备的福音救恩，就是这么短短的好像所记下来，很浓缩的把整个福音都集中在里面。那这位受膏者他是基督，所以他怎么样在地上行事，他受死，他在十字架上付出了赎价，他复活升天，然后呢他得着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只有在这个名的里面，当我们相信的时候，他叫我们知道说得蒙赦罪。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就曾经传讲过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这个名是耶稣的名，那这个名呢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今天在这个名的里面，我们能够相信，我们能够蒙恩，我们能够得救。这个是彼得所传讲的信息，他在传福音的内容，你看见就是这么浓缩，把整个福音浓缩在这几节的里面。然后下面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在第十章的44节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呀，这跟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好像有点不一样。我们看到说像扫罗亚拿尼亚为他按手，结果圣灵降在他的身上。在之前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们服侍，我们也特别讲到说这个按手是讲到他的联合，让元首的丰富能够一同一直流到胡须，流到衣襟。按手其实很重要，但是也有这些例子呢，在这边是彼得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， 他还没有时间来按手，圣灵就降下来在众人的身上，圣灵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，圣灵来了，要来荣耀主，要来高举主。当你在传讲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圣灵降下来。第四十五节说，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有六个跟他一起来，那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的身上，就稀奇，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。这些外邦人他们竟然也领受了圣灵，而且呢，他们说方言，他们在那里赞美神。在五旬节的时候，主要是这些犹太人，他们被圣灵浇灌，他们说起各国的方言来。那现在怎么外邦人他们也被圣灵浇灌？我们一起来读四十七、四十八节哈。于是彼得说：“这些人既受了圣灵，与我们一样，就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。”这些外邦人也受了圣灵，所以我们得救，不但我们信的时候，主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得着了一个永生，或者叫做永远的生命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被进到圣灵的里面，那其实这个意义来讲，是我们进到基督里，我们也就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。他们受了圣灵，他们得着了圣灵的浇灌，然后下面呢也是说给他们来施浸。所以从犹太人，这一个犹太人就是扫罗，他被圣灵充满，然后呢他受浸，他受了灵浸，他受了水浸。这些外邦人他们也是受了灵浸，他们也是受了水浸。所以每一方面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认识到主在我们身上所已经做成的工作，我们认识到我们因着相信今天他所给我们一个何等蒙恩的地位，今天成为神家里的人，今天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，圣灵也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认识到他永远的心意怎么样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早前我们看到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当他们看到说原来圣灵也降在外邦人的身上，他们里面一面觉得非常的稀奇，但是另外一面呢，他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这些犹太人，你看见他们的观念一下子被打破了，从彼得身上开始，他那一个那么顽固的一个观念被打破了，知道说他能够向外邦人去传福音，而看到圣灵降临下来，这些外邦人他们竟然也一样的跟犹太人一样得着圣灵的浇灌，然后他们看到说是的，要让他们受浸归入基督的里面，都是在基督身体的里面，都是在教会的里面，同盟恩典，我们有一个生命，我们有一个前途。感谢主，从使徒行传第十章，其实所包括的这些外邦人不只是哥林流一家的人，也包括了我们每一位，我们都是蒙爱的，我们都是因着信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蒙恩的，我们也是能够一同真的是来见证耶稣是怎么样的爱我们，我们也见证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主那永远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而今天呢，我们也浸在圣灵里，也住在基督的里面。感谢赞美主，无论是犹太人，无论是外邦人，今天我们都一同蒙恩，我们都一同来见证我们的救主。因为神爱世人，因为神爱世人，我们来唱这首。 短诗哈。那这首诗歌很短，盼望说我们把这些歌词都能够带回去哈，放在我们的心里，因为神爱世人，舍了独生爱子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脱离罪世。有日他要再来，何等尊贵荣耀！主的大爱真奇妙，主的大爱真奇妙。
因为神爱世人，舍了独生爱子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脱离罪恶。有日他要再来，何等尊贵荣耀！主的大爱真奇妙。
我们再来一次哈。
因为神爱世人，舍了独生爱子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脱离罪恶。有日他要再来，何等尊贵荣耀！主的大爱真奇妙。
的确，因为神爱世人，所以他差遣他独生的儿子，他为我们来到地上，他为我们受死且死在十字架上，叫我们脱离所有罪的权势。我们知道他复活，他升天，有一天他还要再来接我们进到荣耀。这是何等宝贵的福音，何等宝贵的救恩。今天我们所有愿意的，我们都因着信我们领受了，所有神的儿女，我们都一同做这样的见证。因为神爱世人，今天这个爱也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我们最后再唱一次啊，你若愿意做这样的见证，你可以站起来，我们来唱这首诗。哈利路亚。
因为神爱世人，舍了独生爱子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脱离罪恶。有日他要再来，何等尊贵荣耀！主的大爱真奇妙。
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你的大爱真是奇妙，我们永远要稀奇，这么大的爱竟然临到我们的身上，耶稣竟然爱我。主，所有在你面前你的儿女，我们都要做见证，耶稣爱我，耶稣为我舍命，为我付了赎价。今天你买我回来归给你的自己，你用荣耀的意象来抓住我们，一生来跟随你。主，你有一天要回来，你要接我们进到荣耀里面去，你要率领众子进荣耀，你要我们永远与你的同在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主，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，祝福你的家，祝福你的教会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